弟兄姐妹平安。感谢主，我们今天这里有两位新的弟兄，一位姐妹在这里受洗。今天是9月30号，对吧？其实好像也蛮巧的，1998年9月28号那个星期天，我也在后面受洗。所以很真心的、诚心的祝福两位神家中新的儿女。我相信刚才我们一起唱诗歌那么两位长老在他们受洗的时候问他们的问题，对他们的祝福都是真心的，也都是真实的。不过我们大家好像有没有注意到这个仪式里面有三个字啊，叫做什么？我愿意。你在什么别的仪式上听见这三个字啊？婚礼上。所以一方面我们真心的祝福这两位，另一方面也要告诉他们You don't know what you're saying。 感谢主其实我愿意我愿意。刚才这个仪式的时候我听见了一声叹息其实我很 echo 这个叹息。为什么呢？就是我们这个愿意我们这些愿意都是有许许多多的不愿意组成的。我们是跨过无数个不愿意的台阶，一直走在我愿意这条路上。好这算是我真是一个想起来时间很快，刚好20年哈，也是一位同样一个教会在这个地方受洗的人主家里的人，一起来跟大家分享一段很熟悉的圣经我把它称为我们信仰的宣言就是诗篇的23篇的前3节诗篇23篇是我们基督徒非常熟悉的一篇诗篇圣经当中一篇诗篇又话说从前呢好像是不是年纪也大了我最近经常跟那个教会加勒团契的长辈们在一起在他们面前我觉得自己好年轻，但是怎么一语分跟弟兄姐妹分享的时候，甚至谈论的时候，好像事情都是几十年前的事情了我现在要说的事情好像又是几十年前为什么呢？开场白总是很长了，守红弟兄都是这样子的其实很多年前，就在我刚受洗那段时间当年教会有一个西区团契，他们就在这上面背诵过这篇经文我说这个话的意思就是说，这是我们非常熟悉的一篇圣经而且很多人关心过如果你打中文的诗篇23篇在 Google 的话，你就会得到你看将近400万的结果你如果打英文的 Psalm 23的话，你也会找到更多了Over 50 million 了，这么多一个人搜索的结果。你就算去中国的百度搜索也有1.5百万1.5 million 的人在关心这些事情。所以有人说这个诗篇23篇其实是最被喜爱的一首诗篇，我不知道大家是否同意。最被喜爱但是也是最不被相信的一首诗篇，最不被相信的一首诗篇此话怎讲呢我们先来看看，从信息分析的角度我其实想跟大家分享一个，把这个诗篇23篇我想把它分成3个部分当然我们今天不可能分享这么多，但是我们一起来读一篇好吗？我们来一起来把诗篇23篇的1-3章我们一起来读。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 领我在可安歇的水边，他使我的灵魂苏醒，为自己的名引导我走义路。我把这部分，就是今天我要跟弟兄姐妹一起来分享的这一部分，把它称作我们的一个信仰的宣言。其实在讲他一个信仰宣言，讲他与我啊，我们熟悉诗篇二十三篇，就会发现其实诗篇二十三篇他在讲你我他，你我他啊，前面就是他跟我，他是谁，我是谁啊，一个信仰的宣言。我们来读四到五节。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你与我同在，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我，在我敌人面前你为我摆设筵席，你用油膏了我的头，使我的福杯满溢。信仰宣言是宣告的，是拿来坚持的，是拿来认定的，是拿来坚持的啊，是宣告。但是我们中间很多人，包括我自己，对宣告这样的事情呢，有点害怕，因为我们从小经历了太多宣告，太多庄严的宣告，然后最后发现这个宣告，是空虚、混沌之志啊，是抽象之志，所以我们已经不太相信宣告了。但是信心的本身，它确实是一个宣告啊。只不过呢，这就是我好像刚才说到哈，新受洗的弟兄会慢慢经历的一些事情一样，就是天怎样高过地，好像我们所宣告的东西与我们的实际就差多么的远啊！感谢神的是，我们所宣告的东西不是出于我们自己，是诗篇二十三篇。我们中间有不少的人，我相信曾经不久前上过李健长老的课，他有一次提到一个祷告的事情，大家记得吗？大家记得他说什么叫祷告吗？祷告是把他变成你，祷告是把他变成你。如果你第一次听见这个话，你可能心中有很大的疑惑，什么意思呢？你一方面可以去问一下，我没有办法从头说起，你一方面可以去问一下我们教会那些上过课的那些人，我相信他们思想过啊，就是在祷告的时候，祷告当然是指基督徒向神来祷告了，祷告当然是向神来求告了啊，求告的时候那个神不能是他，而必须是你。当我们在祷告中，好像我们心中所诉说的对象，我们可以用第一人称来表达，第二人称来表达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们在祷告，那个时候我们在祷告。你需要帮助的时候，你不能在心中暗暗的说他请帮助我，而我们只能说你请你来帮助我。我想这是李健长老想表达的意思，而我把这个诗篇这四到五节这个信心的成长，会把我们带入我们宣告的事实里面，这是我认为在诗篇二三篇第四到五节要告诉我们的。然后最后呢，最后呢，我们基督徒常说，我们的信仰宣告里面常说，我们是不是为自己而活，我们是为神而活，我们是为荣神一人，而活。这个话也是一样的真实，但是也是一样的艰难。经历一个宣告，经历一个信心成长，诗篇二十三篇其实最后告诉我们，我们真正的人生的信仰的归宿，就是真实的以马内利，与神同在。我算是又快又不快的，想把我对二十三篇，不管什么时候要跟弟兄姐妹分享完的。今天呢，我们言归正传，回到今天的前面第三节， 然后我们来看看里面我们非常熟悉的那三节经文当中的几个字，我们重点先把它再看一遍，先看看圣经它到底在对我们说什么。首先有一个最熟悉的就是什么？耶和华了啊，它到底是什么意思吗？耶和华啊，我们好像知道，我们也知道哈，耶和华这三个字，它只在旧约圣经中出现过，大家知道吗？啊，耶和华这三个字是什么意思呢？耶和华这三个字是这四个希伯来文字母翻译过来的，不是为了哎呀读了神学总是想放一点奇怪的字母在上面，不是这个意思。我想表达这个意思就是说，我们其实并不知道耶和华在说什么啊。我们说耶和华是神的名字啊，又是又不是。好，我们回到圣经中来看，耶和华就是刚才看见的那几个字母哈，第一次世纪第二章第七节开始啊，耶和华神用地上的尘土造人，将生气吹在他鼻孔里，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名叫亚当。耶和华神在东方的伊甸园立了一个园子，把所造的人安置在那里。然后耶和华神使各样的树从地里长出来，可以悦人的眼目，其上的果子好做食物。这是那几个字最开始出现在圣经中的地方。那为什么叫做耶和华呢？好，继续走，然后在我们在第三章出埃及记三章会看见一段话哈，这个背景就是摩西了。哎，我们前面那段话大家有没有？如果你很熟悉圣经，比较熟悉圣经，你们当中多数人都非常熟悉圣经，你会有一个问题哈，就是说，哎，那个提到耶和华应该在最前面才对呀。不是创世纪开始第一章不是就有二十几节圣经吗？二十六节圣经吗？他不是起初应该怎么没有说到耶和华创造天地了哈？这是一个问题，我们放在心上。然后我们来到出埃及记第三章啊，摩西这段经文的背景大家一看就知道哈。摩西对神说，我们到以色列人那里去，对我到以色列人那里对他们说，你们祖宗的神打发我到你们这里来，他们若问我说他叫什么名字，我要对他们说什么呢？神对摩西说，我是自有永有的。其实这自有永有这四个字，它就是刚才我们看见的那四个字母。换句话说很奇妙的，很神奇的把那个圣经翻译成中文的那些人，那些宣教士，那些学者，那些属灵的前辈，他们在把以前圣经语文中那四个字母在创世纪二章第七节的时候把它翻译成耶和华，然后在这里把它翻译成自由拥有。好，还有几个，我们为什么认为耶和华这几个字我们很熟悉呢？哎呀，耶和华是真神嘛，耶和华是神的名字。我们之所以这样想，圣经只有一处根据，就是这里就出埃及记三章十五节，神又对摩西说，你要对以色列人这样说，耶和华你们祖宗的神，就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打发我到你们这里来，耶和华是我的名直到永远，这也是我的纪念直到万代。所以守红说这么多想说什么？耶和华是神的名吧，好像是，因为圣经这样说的。但是耶和华这三个字就是神的名吗？是吗？在这个地方没有耶和华所对应的那四个字母。我刚才不是在说吗哈，我们在讲耶和华，耶和华我们在讲中文呢不是说神就不讲中文哈，不是这个意思。但是我们知道耶和华的意思，我们就要知道他的来历，只能从圣经中去寻找的时候，耶和华这三个字前面在这里他就没有出现。我们的耶和华他要说什么呢？ 我们总是说，哎呀，神，那你是谁呀？证明给我看呐。摩西那个时候也是啊，这世界上那么多神，那个时候哈，世界上那么多神，现在也是哈，那么多神，你是谁呢？我去以色列人那里说神要带我们出去，你是谁呢？你的名字是什么呢？其实创造天地的主其实是告诉摩西，我没有名字的，不像人需要一个名字。你们祖宗的神，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打发我。换句话说，这个翻译这段圣经的那些前辈们，他其实就把前面那个主词啊，你们祖宗的神，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人，这是我的名。你要知道神的名字吗？神的名字就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是那位创造天地的主，是那位创造用泥土创造亚当的神。说了这么多，耶和华这三个字是代表有一位伟大的超越的创造天地的主，他跟他所选择的人有关系的神，他是他的百姓的神。而那些有一个著名的人物法老说，耶和华是谁呢？使我听他的话，容以色列人去，我不认识耶和华，也不容以色列去。就是有另外一种人，他不关心耶和华是谁，他不关心你那个亚伯拉罕的神是谁，他也跟他没有关系的神，你清清楚楚去告诉他的时候，他会说他是谁呢？使我听他的话，我不认识他，也不容他所说的话，说你要我放以色列人去。言归正传，其实那几个字母很重要，那个几个字母按照现在的研究的学者说，他发音叫亚威啊，亚威，他有一个意思的，他有一个意思，他是我是。我存在，一个超越时间性的表达方式，我是我存在，它的具体内容是我以前就是，我以前就存在，我从来就是，我从来就存在，我现在也是，我现在仍然存在，我将来还是，将来还存在。除了这个以外别的东西都没有。所以那位耶和华，那位全能者，他在受造物面前，他有一个超越的 高过人去判断的地位。这个地位其实旧约懂旧约的犹太人他们其实懂的，他本来他们的文化当中是懂的，所以当他们我们读的圣经旧约圣经跟那个犹太人他们读的旧约圣经是一样的啊。当他们看见这四个字母的时候，他们会把它读成阿多奈，他的意思，他是主，他是主，他是主。好，这一段话其实都是为了让我们去多多想一点点。诗篇二十三篇第一节，耶和华是我的牧者，那耶和华这三个字本来所代表的啊。然后我们现在再来看看安息这两个字，安息它的意思，本来的意思它有安静平安安慰，还有一个可休息的地方，歇脚之处。因为在圣经中有很多 那个字出现的时候，它就有这几种不同的翻译。我们看几个例子，创世纪里面四十九章十五节，它以安静为家，以肥地为美，贬低兼备重，成为服苦的人。这是那个以色列在为他的最后四十九章了嘛，最后呢在为十二个支派的一个支派祷告的时候，祝福的时候的话，这是有安静的意思。 列王记上啊，耶和华是应当称颂的，因为他照着一切所应许的赐平安给他的民以色列人，反借他仆人摩西应许赐福的话，一句都没有落空啊。所以那个安息还有一个平安的意思。好，撒母耳记下，卑吕又想，我主我王的话必安慰我，因为我主我王能辨别是非，如同神的使者一样。唯愿耶和华的神与你同在。啊，这些经文的背景我们不去管它，现在没时间。啊，就看到他在圣经中这个安息，他有个安慰啊，一个安慰。然后士师记里面有一段话：以色列人围绕便雅悯追赶他们，在他们歇脚之处，对着日出之地基比亚践踏他们。就短短的刚才那个经文里面那个安息，它有那几个平安啊啊，歇脚之处，安慰。然后最后一节，我们关心几个字：灵魂、苏醒和易怒。很多年前我们教会一位弟兄啊，他还坐在下面，现在就啊，他有次在团契中分享一个很触动我的一个他的经历啊，他曾经被诊断为早期的癌症的时候要去做手术啊，基督徒遇见这种事情的时候有很多祷告，对吧？别人为他祷告，教会的牧长为他祷告，弟兄姐妹为他祷告，他自己也祷告。但是这个弟兄他有一个很特别的一个思维，他说其实他不害怕，他其实蛮期待的。你们知道他期待什么吗？我们以前不相信有什么，我们相信一个真理，有一个真理，好像很奇怪，理性上很容易相信物质第一啊，别的都第二。但是我们成为基督徒以后有个困境，往往突不破啊，看见很多见证啊，看见很多见证，特别是这种啊灵魂离开身体的见证，非常让我们受吸引。所以这位弟兄啊，他是期待着在见证里面看见的，哎，在手术台上然后身体浮起来，看见自己还在下面。我不知道这种渴慕你们有没有，所以那位弟兄讲的时候我其实蛮有的啊。好，换句话说，长话短说，那位弟兄他其实期待着这样的事情。但是当他跟我分享，我们分享这个故事的时候，他说其实蛮失望的。为什么？因为推进去医院了，然后最后看见麻醉师来跟我说话，然后就醒过来了，醒过来了就好了，就结束了。那个灵魂也被麻醉了吗？这是当时他说的一个话。灵魂也被麻醉了吗？其实这些事情呢，很困扰我们的，很困扰我们的。这样的事情靠宣告是解决不了的。所以我们需要来圣经中来看看这个灵魂到底是什么。因为我们出去跟人传福音的时候，遇见最大的一件事情就是我们不太相信那么回事，听的人不信的人更不相信这么一回事啊，什么灵魂呢？永远呢啊？那灵魂到底是什么？但是你跟他说没有灵魂吧，可能谁都会不高兴。如果对于我们出去以前有的时候哈，跟以前的同学朋友讲起来的时候我觉得基督徒真的是最后真的很无奈一件事情，你好像就越来越没有朋友了哈，真的就是越来越没有朋友了。不是你骄傲或者你多么的清高或者觉得自己为多么的圣洁，很奇怪，你就是你怎么办呢？我跟我同学解释，我说灵魂呢？他说什么灵魂？哪有灵魂？我就觉得，我说如果你去告诉一个人你真说他没有灵魂，他要给你急吧哈，因为你没有灵魂你还是人吗？所以我们不懂，我们想想自己想不出来，我们只能回到圣经中来看。 灵魂它到底指什么？灵魂这个字，创世纪一章二十节第一次出现，神说水要多多滋生有生命的物，要有雀鸟飞在地面以上，天空之中有生命的物，那个字是对应的灵魂那个字。耶和华神用地上的尘土造人，将生气吹在他鼻孔里，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名叫亚当。其实那个人呢、就是灵魂啊！我不要以为这个是田寿红啊，哪天出个什么不幸的事情，或者幸的事情，总而言之，少掉了一只手，少掉了一只脚，他还是田寿红啊。再过些年，年纪会更大，法昌昌，视茫茫，牙齿动摇，还会是田寿红。所以那个灵魂，其实是之所以我是我的那个东西，圣经当中把它叫做有生命的物，圣经当中其实把它叫做人啊，真正的人。然后诗篇当中诗人才真正说我，有许多人议论我说他得不着神的帮助。换句话说，我们常常在说，哎呀，我是谁？你不是认识一个人，我们特别现在这个世界啊，生活在北美，你觉得你不知道一个人他是做什么的，你觉得你认识他吗？你可能觉得你不认识他，但是你为什么知道他做什么的时候你就觉得认识他了呢？很奇怪哟，特别是我们中国人，你一知道自己对方是做什么的时候，你就是0.0000几微秒几纳秒的时间，你大概就给他一个 value， 你会给他一个价值判断的。其实我们的人的价值，其实圣经中一直告诉我们，我们这个灵魂呢、我们那个东西啊，我们那个我们不知道什么东西的东西啊，那个灵魂呢、其实那就是生命的物，那就是我的价值啊。苏醒啊，我其实一直读这段圣经的时候，我真的是就一直在想到啊，我那位弟兄的见证哈，也想到我们自己的人生经历啊。我们常常觉得，哎呀，我们灵在沉睡啊，灵魂被麻醉了啊，我们灵魂在沉睡苏醒。当我认真在思考问题，当我努力在追求一些我认为美好的东西的时候，我的灵魂是苏醒的呢，还是沉睡的呢？好，因为我们想的苏醒就是睡着了，就是不知道了，啊，才叫沉睡。但是其实苏醒呢，它是一种归回，在圣经的意思是归回，啊，第一次出现在创世纪三章十九，啊，你必汗流满面，才得糊口，直到你归了土，因为你是从土而出的，你本是尘土，仍要归于尘土，一个回到你的源头叫苏醒啊。这是对亚当说的哈，这是亚当不幸的吃了，违背了神的命令，吃了分别善恶树上果子的时候，耶和华对他说的一句话啊。然后生命记里面也有那么一个说法哈，就是和你的子孙若尽心尽性归向耶和华你的神，照着我今日一切所吩咐的听从他的话。所以把这两个话连在一起的时候，我就觉得有点明白啊，我当初跟那个弟兄我们一同的那种困惑，哎呀，我们在讲救恩灵魂是什么，苏醒是什么，其实灵魂就真正的我里面最深处，我的心思，我的意念，我所喜欢的，我所追求的，我看到什么东西不加思索所反映出来的那个价值判断啊，我努力我追求的时候，我若不是为了回到最根本的源头，若不是归向耶和华那位创造我的神，他就没有苏醒啊。公义的路，有人说这世界上好像没有路哈，无所谓有也无所谓无哈，走的人多了就有路了，我想大家都听过这个话。但是那个路 有点奇怪啊。圣经中这个诗篇中二三篇那个路哈，它其实不是我们所走的，从哪个地方到另外一个地方，我们可以来计划来安排的。其实我们要走的路，不是指的那个路啊。其实我们人生活着的时候，你要去哪里，你就是凭着普遍启示嘛，凭着你的了解嘛，啊，就去走。但是圣经中这个路，创世纪不是撒母耳记上十七章二十节，有这么一段圣经一节话：大卫早晨起来，将羊交托带着食物去了，到了辎重营，军兵刚出到战场，呐喊要战。很奇妙的是，刚才我们所说的那个诗篇二十三篇的那个录制出现在这节经文的时候，那位圣经的翻译者、那些宣教士啊、那些神学家或者那些属灵的前辈，他把我们翻译成那种中文的辎重营啊，两个地方都是这样子的。哎，这跟路跟辎重营有什么关系呢？其实那个字哈，它一方面有路的意思，但是它本来真正的意思，它是一个战争里面战场的壕沟啊，是用壁垒围起来的啊。用着比喻的用法的话啊，就是指一种生命中的一种过程、一种行动。换句话说，它给的是一个战场上的一种镜像，是这样的路啊。就像远看的话，就是这样的路。你从一个点要到另一个点吗？如果你聪明吗？如果你只看结果吗？你就可以从一个地方翻上去就好了哈。但是你如果真在战场上，你不能这样做的，你不能这样做的。这条路它可能曲折一点，这条路它可能没有你的智慧那么聪明，但是你走在其中是被保护的，这不是由你来决定的，他表达这个意思。好，我其实没有，我尽量的是，其实不是想解释，我只是说我们那个熟悉的，那么熟悉的三节圣经当中有一些字它本来的意思，我们可能没有花不是经过这样的学习的话，查考的话，我们可能没有去明白它的意思。好，现在回到这个话来说，我们回到那个那三节圣经，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这就回到我们刚开始想来分享的信息了。我们说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这个话我们真是从心里，真的是基督从心里说出来的，对吧？真的是唱这首诗歌的时候，你总是有一种感动在心头啊。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这是一句最受欢迎的、最被喜爱的经文，对吧？但是这也正如我刚开始想提到的，这其实我们没有办法相信了，我们没有办法相信了。我们不是我们坏呀，不是我们有不幸的恶心呐，这个怎么不致缺乏呢？你不缺乏吗？我反正是蛮缺乏的，我不知道你是不是觉得你真的不缺乏，很缺乏呀。真的很缺乏，我们不要去问说什么，不缺乏的还有一个最真正的意思，什么叫不缺乏呀？就是你的那一个需要被完完全全的满足，才叫不缺乏，啊，我们说整个的讲不缺乏，就是什么都不缺乏，那什么叫什么都不缺乏？你所有的需要都被完完全全的满足，你才能说这个话呀。才是真实的，这怎么可能呢？这怎么可能呢？当然你这个话有很多思想，有很多东西可以展开，但是其实这个话其实不是说你缺乏不缺乏，我有我的缺乏，你有你的缺乏，我的缺乏可能完全不是你的缺乏，你的缺乏我看了说不定我很羡慕，但是这个话的重点是耶和华是我的牧者，那我是什么？刚才我灵魂呐、苏醒呐、我是谁呀、那么多的问题，我到底是什么啊？ 我每次来到这里啊，特别是后头，最近这些年，非常的紧张，非常的紧张，因为好像我是传道人，啊，我是传道人，啊，这个紧张，你们可能不太同意，啊，也可能没有办法理解，但是有一次啊，有位弟兄，他都觉得蛮理解的，我也不知道哈，我就开玩笑，他就这样说，他说你经常。在台上说你不知道你在说什么，在这边比较久的弟兄姐妹，大概是很阿们他所说的话，哎呀，他说真的，我想起来都好可怕。他说这个话哈，让我心里好受安慰。我觉得哎呀，这个世界上还有弟兄懂我。Anyway， 我说这个话的意思哈，其实我们每个人呢、啊。你一想到自己呀、啊，你好多的缺乏的，你真的是很多缺乏，这个经文你一定不能说我不缺乏，到底不缺乏什么啊？这其实在回答我是什么啊？你是因为你做什么比较有价值吗？其实，在世界上是哦，你必须承认哦，有一句很残酷的话，你也很真实的话。我们对别人都会这样去判断的话，就是你如果对别人没有价值的话，你有没有价值啊？你们自己说，你若对别人没有价值的话，你有没有价值啊？没有，没有，好可怜哦！我本来以为我是宇宙的中心，世界的中心。后头你有一天会发现，你若对别人没有价值，你是没有价值的。那多可怕一件事情呢！那我们现在这里在回应什么？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是耶和华的羊。因着这个缘故，我会有价值的。因着这个缘故，我失业以后，我也有价值的。因着这个缘故，我生病了，我也有价值的。因着这个缘故，我老了，我有价值的。啊，说起来很容易，啊，因为羊其实，把人比喻成羊，我们其实不是一个抬举，我们好像在一种金钱当中，我们每次听见啊，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是耶和华的羊，好美哟、哦。其实没有人愿意做羊，啊，而且我们圣经中真的。也没有怎么的夸奖羊哈，这是一个画面，我跟大家看一看，羊就这个样子，而且这是一只迷失的羊哈。我们不知道你们可能很多人没有看过这个照片，所以我放在这里。它迷走掉了6年，结果长成那个样子，没有哦，它很自由了，但是没有牧人的看管，这个羊成了这样的模样。不过很好啦，剪毛讲的剪掉42公斤了，对吧？很多羊毛。哎，你说我们人真的愿意做羊吗？你要愿意贡献羊毛呢，还是愿意贡献羊肉呢？不愿意的，其实真的不愿意的，本来是不愿意的，也不应该愿意的，而且羊不能自己寻找食物的，我们人呢，不能自己寻找水源的，我们也人呢，找不到回家的路啊。我们当然人了，从中国找到美国来了，对吧？其实我们本来其实圣经看见羊其实没有能力，反而是需要被带领，需要被保护，需要被寻找啊。神又找到今天找到2只迷失的羊是吗？我们这些人不都是被找回来的吗？是吗？是的，其实需要知道这个东西，不断的看见这个东西。我们的信仰你说来说去最根本的其实就是这个东西，我们真的看见这个，愿意，我们是羊，在自由竞争的世界，在相信金花人的世界，不能做羊的。那个食物链现在多残酷一个事实啊！食物链的低端呢、啊，食物链的高端呢、啊？羊啊，你的名字叫弱者，我们本来是不愿意做羊的，但是为什么愿意做羊呢？因为你不做羊好啊，你可以啊， 那就靠自己啊，那就是要证明自己啊，啊，那你就是要比别人行了、啊。而且这个别人还不是谁，还就是你旁边的人，跟你没有关系的人无所谓了。比尔盖茨他真厉害，我们就是可以很爱他，但是旁边的人比你很厉害的时候，你受不了啊，你无地自容啊，你会觉得自己没有价值啊。但是那没办法呀，那你就要去获取啊，你就要去获得啊，那你就是要去努力啊，你就要跟世人一样啊，你就忘了自己是基督徒了，你就要去做一只狼啊。但是当我们看见我们是神的羊的时候，发现他做了一些事情。前面这三节我把它称作信仰宣言，他真的是讲一个宣道，他在讲一个事情，跟我没有关系，跟你没有关系，跟每一个基督徒没有关系，只跟他有关系。因为是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领我在可安息的水边。好，我今天又看见一个很亲爱的弟兄哈，其实我非常非常真心的，因为我认识他是在一次见证会上听见他的故事，我真心的很喜欢他的见证啊。他当时说一个话哈，躺卧在青草地上，领我在可安息的水边，这个滋味啊还没尝到。真的，我相信我们都没有尝到，我没有相信，我没有喜欢这个话，但是我们没有尝到，我们没有尝到，我们现在先要宣告。因为如果是我们刚才寻找的那种方向，你找不到的，没有的。但是现在我们这个信仰宣言有一个事实，是他已经做了啊，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领我在可安歇的水边啊，而且那个安歇是平安啊，是可以真正的歇脚的地方，是我们已经看见了的，已经有了的地方。哎呀，时间过得好快啊。有一方面有，不过我们一旦有的时候呢，我们就按照我们的理解在想一些画面啊，哎呦，青草地上可安歇的水边，应该是这样子吧啊，这很美啊，一群羊在青草地上啊，不过这是New Zealand 新西兰啊，这是广阔的苏格兰的牧场。哇，如果是那样的一只羊，应该是蛮幸福快乐的。不过大卫这个诗篇的作者，他是伯利恒的人，他是牧人，不过他想象中的青草地溪水旁是这个画面啊，这是伯利恒啊，这是伯利恒的羊啊，他们也在那里，有牧人啊，有个牧人在带领他们啊，他们也在吃东西啊，他们应该吃草吧，确实也是草，不过草就是那样的光景啊。你说那个大卫他怎么会觉得说出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领我在可安息的水边呢？他显然不是指的是面包啊，他显然指的不是帐篷啊，不是房地产啊，不是401k 啊，不是退休基金啊，不是你的股票。其实我们生存的那些东西，在座的诸位早就没问题了啊，但是我们里面的那个盼望，心灵的绿草地啊，心灵的溪水呢？这个是耶和华才能给我们的啊，因为我们想到躺卧在青草地溪水旁，好，那就好了，解决了，没有忧虑了，没有担心了，然后呢？然后就这样躺着？不会呀，然后呢？财务自由了。你为什么那么辛苦，那么大的压力工作啊？因为财务不自由嘛。那财务自由了呢？你以为你会做什么？本来以为要做什么？不要走自己的路嘛， 那我就去做我想做的事情嘛，不是吗？不见得是坏事，但一定是好事。但是这个所谓好，所谓坏，谁决定呢？当然是我决定的。啊，我是好孩子啊，从小就是啊，我也是好学生呢、我也是很听话的。但是，我这个好学生，这个好听话，我按照我一直选，最后我们选到什么路上去了？全是偏行己路，一同变为无用，没有行善的，连一个也没有。所以神把我带到新的地上，领我在可安歇的水边，他其实是有目的的，他是为自己的名引导我走一路。好，我们常常就不是说嘛，不是为了自己嘛，不是为了自己嘛，那为了什么？为了什么？其实很简单呐、其实就是为了那位造物主，那位把生气吹入亚当里面的神呢，为了他的名引导我走一路。好，这些东西啊，听起来哈，真是很美，也非常的真实。但是同时，我也知道东离西有多远，我们的实际光景离这个信仰的宣告就有多远。不过感谢神呢、他后头还有几节呀、后头还有几节呀、还有死荫的幽谷啊，我们有机会会一起在后面的分享。今天呢，在这里呢，我们来反正我的话我不知道哈，你们都可以忘，也不见得都说得清楚，但是我们至少把这三节圣经再读一遍。来，我们来，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领我在可安歇的水边，他使我灵魂苏醒，为自己的名引导我走义路。其实这就是一个宣告，就是现在我们凭着信心在向神说，我是你的羊。我是谁呢？我是耶和华的羊。之后我是谁呢？这些当年的八十年代新一辈哈，其实我在里面的，我这个小人物哈，不是为了要说什么，我在里面的。但是我每次在讲台上分享看到这个照片的时候，我都忍不住还要跟弟兄姐妹分享，因为我们不停在做 传福音嘛。其实我在中间我现在的右手边，你们也是右手边是吧？因为我这样看的，那两个人都已经不在了，都不在了。好，我在我们中间算是中间年纪的人啊，我的大学同学三十几个人，已经五个不在了，不在了。我们其实没有那么多的时间啊，我们其实没有那么多时间。我们其实没有那么多时间再去漂流，再去寻找。我们先凭着信心宣告啊，其实我是耶和华的羊。啊，这个问题不是哲学家才在问的问题啊。我是谁？我在做什么？我要往哪里去？其实这三节圣经已经都给我们讲清楚了啊。我是耶和华的羊，我不是要做什么，他已经做了。我躺卧在青草地上。然后只不过不是我要去走我认为对的路，而是为了他的名走他要引导我走的一路。其实这是今天第一步分享之一，守红愿意跟大家一起分享的里面的细节我们有机会再慢慢的沟通其实这些问题对你们来讲，我相信你们都是明白的，都是理解的。只是这三个问题我们自己是不会有答案的，我们只能进入这个信仰的宣告里面，先去认定它，接受它，然后神若许可，我们去分享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遭害的那个经历，信心成长起来，才能把我真正带入这个信仰的宣告里面。好，从今天的分享到此为止，我们一起做个祷告。主，我们谢谢你，你是我们的主，你是我们的神。我们今天真的凭着你的恩典，我们再来思考，来寻求，来宣告，你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尽管我放眼望去，看去的都是缺乏，都是败坏，但是因着你是我的牧者，我一无所缺。 主，这是你对你的儿女的拯救，这是你对你儿女的带领。主，我们这些蒙你所拣选，蒙你所呼召，但是我们的实际光景离这个差的天差地远的弟兄姐妹，在你的家中来寻求来思想的时候，我们恳求你不断地在我们身上成全这个大而可畏的工作。我们今天有两位新受洗的弟兄姐妹加入千向教会的大家庭里面，主，我们也愿你保守他们，如同保守我们一样。我们说你保守我们，不是夸我们自己好，而是说我们不好；不是夸我们自己能，而是说我们真的不能。但是我们感谢你的是，你把诗篇23篇赐给我们，让我们在不断的思想当中，真的是认定你是我的牧者，我就必不致缺乏。而且我们的人生，我们今天可能在做着不同的事情，想着不同的事情，但是你让我们的灵魂苏醒的时候，我们就看见其实我们还仍然走在为你的名走义路的生命旅程当中。求你祝福，求你保守，求你喂养，求你看顾。谢谢主，我们这样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